好，我们今天继续介绍教牧书信的第七课，这是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章，第六章的内容，起一个小的标题叫知足勿贪。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教牧书信一共是由三卷书组成，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那我们在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讲了一共是六个方面的主题。那第一个主题呢，介绍的是这提摩太所在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它究竟出什么问题了？那其中的主要问题是，有人在传异教，有人在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有人在追溯这个无穷的家谱。那保罗给出一个原则，就是处理这样的事情呢，要有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和无为的信心来处理这个问题。那第二课的内容，大家介绍就是说，这样的原则之下，应该具体怎么处理呢？那保罗的教导说，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侍奉心理。他教导说，我们在基督的正道上要持守正道，基督的救赎才是正道。那他教育男人呢，不要发怒，不要争论，应该举起你的双手参与基督的侍奉。那教育女人呢，要知廉耻、自守、诚敬学道，直到受苦。那具体的说，有了这个原则，有了具体的做法，那么第三课我们就介绍了这个事情呢，由谁来做，那就是执事和这个监督。那监督和执事呢，在提摩太的前书和提多书当中都有提到，有客观的条件，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做，怎么样的不可以做。那监督呢，也叫长老，他主要是负责教会的管理和教导。那执事呢，主要负责教会的事务性的一些服务。那这一课讲完呢，下面呢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个人要求，我们把它叫做个人的榜样。那我们说一个简单的回顾，看个人的榜样呢，保罗讲了这么三个方面。一个，他说提摩太你要为人师表，这方面的内容呢是告诉提摩太说，因为有贤灵的道在那儿，所以呢你要和这些异教传异教的要进行这个争辩，要持守神的正道。那对于那些要禁食啊、禁欲主义啊，也要提出严厉的批评。所以在这方面呢，你要持一个教导者，作为一个教导者，你要为人师表。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教育提摩太说，你要如何在教会当中待人处事。那待人呢，对于会众，他说年长的要像父母，年轻的呢要像弟兄姐妹。所以他讲的家教会里面呢，小家一样，你要像家庭成员一样对待教会的会众。那同时讲了说，如何在教会当中对待那些教会的弱者。那当时的教会的弱者呢，就是一群寡妇。那不同的年代呢，教会中的弱者可能是有不同的人群。那在那个年代呢，就是寡妇。那第三个方面呢，介绍说你对待主人的时候，要如何对待教会里面的长老和监督，甚至是执事。那对他们，你要有加倍的敬奉。这个就指的你必须要在精神上对他们进行尊重，同时在经济上要给予他们援助。这是保罗给的这个基本的待人方法。在处事方面，他给的原则是不要有什么成见，也不要有什么偏心，能够做到这两点，你在教会里面的待人处事就可以做的，可以为众圣徒所接纳。那简单的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趴的课的内容，我们起一个小名字叫知足勿贪。那我们打开格雷多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有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呢是可上可下的经文，就可以放在前一课的内容作为如何待人来看，也可以放在这一章当中作为主仆关系来引入下面的教导，都可以。那么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把这段经文是按照他原来的章节放到今天的课程来讲。其实他在讲教会当中主仆应该如何相处。他说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侍奉的敬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那这句话告诉我们，就是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主人和仆人可能都在教会里面，那有的主人呢是信主的，有的主人呢不信主，那有的仆人呢信主，有的仆人呢也不信主。所以这个在教会里面，那主人和仆人之间呢就会产生一种张力。怎么样做张力呢？尤其是仆人信主以后，那他就觉得他自由了， 他觉得我是不是对我的主人呢就已经自由了，我就没有必要去尊重他。所以保罗在这儿的教导主要是针对这种情况，就在一个教会里边有仆人也有主人，那么在恶下的仆人呢，因为信主，所以你必须对自己的主人要加倍的恭敬，而不是说我自由了我可以随便待他。他说这样的恭敬呢，可以让神的真道得到光大，而不是使神的真道和神的名受到限度。说这是保罗对仆人做出的一个原则性的说一个教导，说该加倍的恭敬你的主人。然后他说如果仆人有信道的主人，如果这个主人是信道的话，那么你知道我们在弟兄里面不管你是主人还是仆人都称为弟兄啊。那都称为弟兄的话，似乎主人和仆人之间这个权柄关系就被抹杀了。所以保罗在这儿特意的说，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就作为仆人，虽然在教会里面都称为弟兄，但你不能因为是弟兄而轻看你的主人，要更要加以服侍他。你看保罗的教导非常清楚，仆人不管他的主人是信道还是不信道，如果信道的人，你在主里面应该加倍的去服侍，而不是在主里去因为弟兄的称呼而轻看。因为得服侍子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这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说服侍人的人，仆人服侍主人得益处更多的呢是那个仆人。那这方面听的时候好像觉得挺怪的，为啥我服侍别人我还有什么得着？那像我们今天服侍的弟兄姐妹就知道，任何一个施工上面服侍的人是受益最多的人。那我就拿我们这个主日学老师的来说，主日学老师每次跟大家上课备课要花好多功夫，其实最受益的并不是大家听课的，而是讲课的老师。老师们通过备课通过讲课，他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祝福，所以他们是最蒙恩的。说这句话是真实可信的，一个仆人更加加倍的去服侍他的主人，那么最终的受益者更多的是服侍的这位仆人，这叫信道蒙爱的那个人。那这些经文呢，可以用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或者是我们教会当中，要工作当中的这个上下级关系。就无论你的领导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公司里边要加倍的侍奉你的领导，也该加倍的尊敬你的领导。那这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在教会当中也是，作为牧者还是同工还是我们普通的会众，我们彼此之间也应该要有一个十分的尊敬和加倍的侍奉。所以这段经文其实蛮作为可以作为待人处事的一种放在上一趴的内容里面，也可以作为一个主仆关系放在我们今天的课里面。那怎么强调这个呢？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就是主仆关系，主是主，我们是主的仆人，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也应该加倍的侍奉我们的上帝，而不管环境当中有什么情况，都应该去十分的尊敬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主。搞清楚我们与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主仆关系，那对我们下面的经文理解是有帮助的。好，那么这一节是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解释啊。那我们下面回到正题来，那提摩太前书里面的最后一个主题叫知足，不要贪婪。那为啥要讲这个问题呢？它的背景是因为有人利用宣教讲一些出乎正道之外的东西来挣钱。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就知道，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丧失真理之人的尊敬，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哎，这就是下面今天这个主题为啥保罗讲的原因。原因是以弗所教会当中有传异教的人，而这些传异教的人呢，他虽然你从表面上看好像讲的时候头头是道的，让人感到很兴奋，所以他就可能去收钱收门票， 甚至收一些做买卖，从这个当中呢获利，这是他们传异教的本质的东西。其实他们传的道理有人听和没人听的，他们不一定那么在乎，不像提摩太保罗说，你我的道是主要的，你要听我的道，别的都不重要。但这些人不是，你听不听他的道其实没关系，你只要付他钱他就开心。所以保罗看到这些传异教的人，他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在于得利。所以这不服从主的真道，是因为他讲主的真道的时候可能有人不给他花钱，因为主的道是无价的，你没办法用钱来评价的。所以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不讲主的真道，所以这些人就开始增进，彼此对你说，我讲的比你好，我讲的比你有道理，所以自高自大。其实保罗说，你们讲的东西是一无所知，与神的真道相比的话一文不值，只是对某些词汇也好做出一些特殊的考究，然后彼此争辩，对一些问题呢反复的刁难。保罗说，你们讲的就是这些东西。他说这些东西能产生的结果呢，不是让人回到神的面前，不是把人带到祝福当中，而是把人带入嫉妒、纷争、诽谤、妄语，甚至是一些人心都坏了，丧失了真理的这个人心的基本的心术都丧失了。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看到这个问题的性质，他说你这样做不会有结果，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挣钱，你们带来的就是增进，而不是在主里的平安，不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保罗讲说异教徒他们传异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挣钱，所以传的东西呢都是争来争去的，让大家没有平安。那下面的问题就是说，基督徒该怎么办？基督徒要不要参与如此这样的辩论？基督徒是不是也在信仰当中能够得到很大的利润呢？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说然而见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那这句话读的时候其实很鼓舞人心的啊。如果给你跟提摩太讲的话，提摩太很年轻，那他的脑子里想，你说这些人传异教得到很多钱，挣钱了，是不是有很大的益处呢？保罗说，你不要看那些东西，你在敬虔的份上再加上知足，知足就指的你现在生活上拥有的东西啊，不管钱财也好，你生活也好。他说如果这个知足的话，你得到的东西远远比那些人得到的要多，他们得到的就是钱财，而你得到的是大利。那注意这个地方，保罗呢并没有描述这个大利的内容是什么，就基督徒敬虔加上知足以后得到的这个大利究竟是哪些方面，他没有一二三四去列，但是他列了三个负面的影响。那如果我们把这三个负面的影响正面化呢，那就是基督徒该得到的大利。好，你看他的乐的列出来的第一个负面的，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走，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别人在积财产，所以老想着世界上要积大量的财物，指着我要为子孙为后代去安排好多事情。但保罗说，基督徒无需积财，你来的时候空手而来，走的时候也讲空手而去，你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这是保罗讲的第一个基督徒的大利，没有为了是个未来在世界上的生活而积财，这是基督徒的大利之一。它是以负面的这个形式表达出来的，说生带不来死带不去。他讲的第二点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或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与灭亡当中。那保罗这是在讲说，传异教的那些人，他们讲的虽然好听，虽然得到钱财，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呢，是最终的结果是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处于败坏和灭亡之中。那基督徒呢？基督徒因为敬虔知足，所以你无需为你的生命付上灭亡的代价，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利处，你得到了永生，这是永生所说的。所以你不要像那些人一样，最终的结果是败坏和灭亡，而我们基督徒呢，无需走向灭亡，这是给的第二个方面的例子。那讲的第三个方面，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那这就是有钱的人并睡不好觉，因为他担忧他的钱财。所以保罗说，那些传异教的人挣到钱了，但是因贪污，所以他成为万恶的根源。所以最后呢，离开正道，有很多的愁苦，他的心整天被这些愁苦所刺透。那基督徒呢，无需愁苦。那这就是保罗讲的说，你要在敬虔上再加上知足的话，你所得到的远比那些传异教的人他们得到的钱财要丰富，要广泛的多。他说你便是大利了。那这大利是什么？无需积财，无需走向灭亡，无需愁苦。这就是保罗通过三个负面的这个描述来带给我们基督徒所能够得到的极大的这个利益所在。好，那圣经当中呢，对这三方面呢有哪些教导呢？我们简单做一点回顾。因为关于钱财方面的圣经的教导其实很多的，我们大概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看。第一个就是关于侍奉积财，在圣经有些哪些教导，我们把一些经文给大家列出来，选择性的列几条啊，我们读一读就可以了，大家明白圣经对于积财是怎么样教导的。诗篇里面有这么一段，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需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那这个话讲得太清楚了，人忙了一辈子，积了一大堆的财物，最后这个财物归谁了都不知道，因为自己一旦过去，财物留在身后，你带不走的。所以这你说你不知道谁将来会收取这笔财富。那诗篇的49篇里面这么讲，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走，他的荣耀不能随他而去。所以你能看到第二这段诗篇里面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人在世上积财呢是没有做什么特别意义的，当人过去以后，你真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传道书里面更有一段描述说，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那所罗门作为这个人类历史当中最智慧的人，他讲了这话，人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所以积财是没有意义的。那在新约当中，路加福音里面也有这么一段记载，说然后又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那这段话是耶稣教导的时候讲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人可以为自己计划很多的这个钱财方面的这个计划，但是最后怎么样呢？在神的面前并不富足，所以是没有意义的。人的生命不在自己手里面，神说明天要收你的灵魂，那你等不到后天，所以你积攒的财物是没有用的。那这些经文我们简单的引用几句，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财物你是赚不完的，你赚遍了全世界，你留不下自己的性命，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圣经关于钱财的第二个方面的教导，就是钱财会给人带来生命的上的死亡和灭亡。那这些经文呢，在圣经当中也很多，我们简单的选了这么几句，从旧约和新约里面选的。我们先看一段箴言里面这么讲的，说这些人埋伏是为流血，是为己为自流己血，东富是为自害以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的子路都是如此，这贪恋子心乃夺去得财者的性命。所以你看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中国人的古话，看到圣经里面是这样，因为贪财而丧失生命，这在旧约当中的这个经文当中写得很清楚。传道书里面也有一段记话，有这么一段记载，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觉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就是积财，财主积从财 资财反害自己。那这段话也讲得很清楚，一个人一生当中有很多的财物，但是晚上睡不着觉，一个人看起很贫穷，但是不管你吃什么晚上睡得香甜。那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人很大的一个困惑。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很少有人说晚上睡不着觉，都是因为不够睡觉。我记得爸爸妈妈那时候很辛苦，白天要上工，晚上呢实在是累得不行，还要给孩子们做衣服，因为那时候的冬装呢要在夏天做，对吧？妈妈爸爸妈妈都是用手艺工一针一线来缝衣服的，所以一晚上累的都在那儿，没时间去睡觉。但你会发现今天的人呢，吃得饱喝得足穿得暖，却一晚上睁着眼睛睡不着觉。这就是能够理会到富足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安慰，所以反倒呢有人为了集财呢害了自己的性命。那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那个耶稣有这么一段教导，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那这话同时也以反问句的告诉我们说，不管你拥有多少钱财，没有生命便失去了一切。那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事实记载啊，就是当人大家奉献的时候，有一个叫亚纳尼亚和他的太太在彼得面前谎称他的这个变卖的家产的钱财，谎称钱财。那我在这不但缺户读一个很长，说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钱财，那么他们把这个奉献带到彼得前，这就是全部。彼得问他说，这是全部吗？他说这就是全部。那彼得就说，你为什么要起哄圣灵呢？于是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那把他包起来就抬出去葬了。那过了一小会儿呢，他的太太又来了，彼得再问他说，你确实你钱财就卖这么多吗？他说是。于是呢他的妻子也立刻断了气，就被抬了出去埋在他的丈夫的旁边。那这一段记载好多人解读的时候，这是使徒的权柄，不错，这是使徒的权柄。但是我们在这儿引用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人在钱财上贪恋，哪怕只贪恋一点，都可能因此丧命。所以说钱财本身不是什么过犯，我们不要认为说钱是个坏东西，钱不是，钱本身没什么过犯，过犯是贪心贪钱的这颗心才是人的恶。所以是人心有恶而不是钱财恶，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段里面需要看到的。但是关于钱财的第二方面教导，那么圣经当中关于钱财的第三个方面教导，就是因为拥有大量的财富而愁苦这些经文。我们看箴言当中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那这词用的都是很经典的啊，有那么多钱你就不安定。说贪恋钱利的害己，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从火。那这些话都警戒我们在钱财面前，因为有钱就会使心中失去平安，失去这个慌乱不安，甚至损害自己的家事。那箴言当中还有一段说，以其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可能我们当中可能都会知道，这个最让人感到痛心的就是看着你所挣的财产飞走了，那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所以说保罗给提摩太说，你不要去贪财，贪财会让你的心愁苦。那马太福音当中也有这么一段记载，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呢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呢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呢没有虫子咬不能生锈，也没有这个贼来挖窟窿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一件事，财宝本身不是问题，如果贪恋财宝呢，就会将自己陷入烦乱不安、扰害己家的这样一种境地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些教导呢，也印证了当时圣经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我们今天圣经读的一个基本思想，钱财不是坏的，是我们的人贪心是万恶之首。那处理钱财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圣经当中其实也告诉我们，使徒行传里面这么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句话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说的，确实很难查到， 但是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引用说耶稣说过这个话，施比受更为有福。那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也说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只要有余有时就当知足，贪财乃万恶之根。所以说积财不是过犯罪，大家合理合法的去挣钱上班工作，这都不是问题，贪财才是万恶之根。那理财呢，怎么叫理法？只要财务变得更加丰盛呢？圣经说不要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理财理念，和我们今天社会上的理财理念有点不太一样啊。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异端的人，他们为了挣钱，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敬钱，要知足，这样才是大力，不要追逐于钱财。那具体怎么做呢？就是提摩太前书的后面这一段，从十一节以后的这一段，他讲了几个，一二三四五，讲了五个方面很重要的，他是用这个动词来告诉提摩太你要注意的问题。他说你要逃避一些事情，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那这一段话告诉这个提摩太说，除了刚才讲的那些东西，你在金钱面前要敬虔知足，你要逃避这些事。那请问这些事指的是哪些事呢？就是刚才说的呢，贪财之事。他就让提摩太你要知足，不要贪财，不要像那些传异教的人，这个以收钱、以发财为目的，是吧？你要逃避这样的事，这样的事不会给你带来安宁，也不会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也不会让这个让教会因此而发展。那逃避这件事，那正面的说要做什么呢？要追求公义，那公义是从神来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追求敬虔，敬虔就是以耶和华为独一真神来敬拜。要追求信心，你不管遇到多大的这个困境，你有信心神在掌管。要有爱心去面对教会里面的各种问题，弟兄姐妹，甚至是那些老弱者的寡妇以及长老，是吧？你要有忍耐，教会不会明显变得完美，所以你要有很强的耐心来面对和处理教会的问题，要温柔。所以他说你在教会当中对年长的要像父母，对年轻的要像弟兄姐妹，要温柔对待教会里面的事情。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第一个，要逃避贪恋不知足的这样一种贪财思想。第二句话，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那这句话告诉提摩太说，你除了刚才那个逃避那些东西之后，也不能老逃啊，那怎么办呢？你要正面的打仗，要打那美好的仗。那请问这个美好的仗是什么？打什么样的仗呢？就是为那些异端的人打仗，你要用神的真道去击败那些传异端邪教的人，叫护卫真道。这是保罗给提摩太讲的你当有的。那真道是什么？真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所见证的。这地方他说提摩太，你生来所被召的就是为这个事，你在各个方面所做的见证就是为做好这件事，你已经有这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你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会有更美好的见证，你一定会打好这美好的仗。这仗就是用神的真道来击打那些传异端邪教的人，来持守真道。这是给提摩太的第二个方面教训。第三个方面，我在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这国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的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于他们。阿们。 那这个命令说，提摩太，你当持守这条命令，是哪一条命令？就是我们经常神学家解读，就是神爱人，要爱人如己这条命令，其实不是。保罗在这儿给提摩太讲的呢，就是指的提摩太前书里面所给他的这些命令，是什么命令呢？敬虔知足，要为此打那美好的仗，是指的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教导的那个说你要爱神，要爱人如己，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他这个地方命令不是指的那个啊，指的是保罗给提摩太所交代的这个命令，你要敬虔知足，要为真道持守，指的是这个。他说你一定要持守这个命令，不能够玷污，不能让人在这些问题上指责你，说因为你年轻啥也不懂，而且你要把这条命令呢要持守，持守到什么时候呢？持守到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他给提摩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责任。那好，那我们注意看看前面他讲了一个条件，按照我们常人的话讲的话，比如说我告诉一个人说我嘱咐你，你要持守这命令多好，但你会发现保罗前面用了一个定语，这个定语呢又非常的长，但是是两条。第一条说，我在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嘱咐你。第二个条件是，我在那个向本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那总结起来就是，这个地方保罗嘱咐提摩太是在神的面前，是在基督的面前。那我们知道基督教的历史，你就知道了，基督教的神是没有人可以面对直视他的，而基督教里面的基督是可以亲手摸过、亲眼看见、亲耳听过的人。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给提摩太讲这个话说，我奉着上天，我奉着基督的名来嘱咐你，你要持守这样命令。所以这两个条件其实非常重要，他让提摩太感受到了他所得到保罗给他的这个劝勉的分量有多重，是奉神奉基督的命而嘱咐他的。他说这个时间很长，到什么时间呢？说到了一个日期，这个日期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永远不死、活在光里的那一位要再现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保罗那时候的人可能认为基督很快就来了，虽然都不知道时间是哪一天，但是他们那时候的人认为基督很快就来了。那我们今天的人发现两千年过去了，基督还没来呢。那我们今天的人认为基督什么时候来呢？也会说基督快来了，但我们敢肯定说不是明天。那么基督究竟什么时候来呢？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但不管他有多长，他一定会来。所以保罗说到那个时候的话，那我给你做见证的这位，这个真道有这么几个特征，他是君王，他是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那个永远不死的、永远活着的那个，不死永活的那个，他是那个光，他是所有人未曾看见、不能看见的那一位。他说你要在那一位面前彰显的时候，你仍然能持守我所交付你的命令，那么你就是神的仆人，你就是那个好管家，你就是那个好执事。那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讲的第三个让他持守这个命令。第四点，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说，我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为自己集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一条呢，他教导这个提摩太说，你要劝导教会里面富足的人。富足的人在任何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富足的人，有贫穷的人，有这个强的人，有比较弱的人，这都是很正常的。所以保罗给提摩太说，这些富足的人你要特意的交代他们做几件事。第一个，不要自高，有钱富足是好事，但自高自大却成为必败之阵。第二个说，不要依靠这个无定的钱财，神赐福你有管理钱财的能力，你拥有这个钱财，但不要依靠于这个钱财。你要干嘛呢？你要依靠上帝，好好享受 神所赐给你的这个恩典和福气，这是要给这些妇人说的。那么你同时呢，又要让这些妇人做一件事情，要行善，要在好事上面富足，而不要在坏事上面有份，同时呢要甘心死舍，乐意供给。所以你看到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这个教导里面，就你在教会的当中，这些富足的人该如何处事。所以让富足的人是好事，所以有财富不是坏事，关键是要乐善好施。那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教会是蛮有神的恩典和福气的，像我们教会富足的人挺多。那我自己也亲身的经历过一个小组啊，或者一个团体当中一些富足的人，他们如何使用他们的钱财。那在我们教会这方面有很好的见证的弟兄姐妹，他们有管理钱财的能力，有丰富的这方面的恩典，他们会把这个钱财用在神的施工上面，用在小组聚会，用在宣教，用在传道，用在布道方面，他们在这方面确实很富足。那我亲身经历的就是我们小组，那我们小组里面可以说从经济上角度来说都比我好，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侍奉热情呢相当的高，他们为这个全球华人的布道做出他们该做的这些贡献，他们一年在四季到处奔波，为宣教，为这个施工投入很大的费用，一年来统筹我们整个多伦多地区的华人同工，来组织一些布道团啊，组织这个一些研经班啊，或者是这个圣业中心啊，都是这个我们这小组里边出了很大的力量。那这方面我是可以为他们做见证，就是他们虽然富足，但是他们却知道学习到了保罗在这儿给提摩太的教导，他们乐善好施，他们也确实在行善这件事好事上非常的富足。那这就是我们值得为他们做见证，是主所喜悦。这是第四个方面，保罗让提摩太需要对富足的人需要嘱咐的。第五个方面，他说提摩太你要躲避另外一些事情，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争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与你们同在。那这句话告诉提摩太说，一个教会当中有富人，有恩赐，有恩典，但是总有一些世俗的虚谈，也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学问在流传。他说你要躲避这些东西，这是我赐给你的，你要保守好我托付给你的这些，用真的真道来对抗，持守你的真道，而不要让世俗的虚谈和那些似是而非的学问来侵占了我们教会，来剥夺主的真道的位置。说这些人呢，有的人认为说他们这样的虚谈可以让人开心，可以让人变得活跃，可以把气氛烘托起来。保罗说这些人自认为有这样的学问，但却偏离了真道，这在教会当中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我想那个一世纪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总是会出现一些世俗方面的辩论，和真道无关，使大家彼此纷争，但却不能够彼此建造，总是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学问，你说你有道理，他说他有道理，为今天的国际时事啊，为今天的各种事情争辩不休，但这样的人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其实呢，我们就因此可能会偏离了主的正道。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是躲避这些世俗的虚谈和似是而非的学问，而要持守呢，保守呢，托付给我们的生命之道，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那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整个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提摩太你要注意的东西。那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看，今天这一章内容里面呢，可以用四句话把它简单的总结一下。知足勿贪，这是基督徒对待钱财的一个理念。所有的真道是没有价钱的，所以不要因主的道而去贪财，不要像那些传异教异端的人一样，因讲一堂课可以收大量的钱，可以收大量的费用，所以来赚取利润为目的来宣教，这样是不对的。主道无价，所以不可以用价钱来衡量平衡主的真道。 不可以为此牟利，所以基督徒不以牟利为目的，而以宣教，以把人带到基督面前为目的。知足勿贪，对你现在所拥有的，无论是钱财还是财物还是地位还是身份，知道满足。因此满足呢，你就可以实现不贪，如果不满足，你就会一天一天的追求，就会陷入贪婪。最后呢，无论你现在身上有多少，无论有什么样的恩赐，有时间也好，有恩赐也好，有金钱也好，乐善好施是基督徒该有的品格。我们有时间的为主多花点时间，有恩赐的为主用你的好你的恩赐，有钱财的人为主多多施加你的钱财方面的恩赐。不要去贪比，不要说他能捐十万我才捐一万，他能捐一万我能捐一千，这个数字不是基督徒该比较的，是要有一颗乐善好施的心。无论是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恩赐，都属于你在主的面前乐善好施的部分，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我们下面留一段时间，我们彼此来讨论一些问题。下一堂开始呢，我们来研读这个提多书，继续提摩太这个教牧书信的第二卷书，好吧？我们接。